看两篇诗篇，诗篇134篇跟诗篇135篇。诗篇134篇是上行之诗最后的一首，上行之诗是从诗篇120篇开始到134篇，但是接下来的135跟36篇这两篇也是赞美的诗歌。所以这两篇诗篇在犹太人犹太教的传统里面，有时候就把这两篇诗篇也把它归在诗篇120篇到134篇。而诗篇134篇如果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那就是为这首为这一个诗集啊所收集的诗集做了一个非常荣耀堂皇的一个结论。在诗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有几个赞美的诗集。第一个就是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这是收集所有赞美耶和华的诗歌，把它收集在一起。诗篇113到118篇通常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唱这个 Hallel 这个赞美诗集，在他们用逾越节的羊羔之前，食用逾越节羊羔之前，他们会唱113到115，而他们吃完这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他们就唱下半部116到118。而诗篇120到134篇，这是第二个啊赞美的诗集，是以色列朝圣者往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去敬拜耶和华所唱的诗歌。最后就是146到150篇，最后这一个最高潮的这个赞美的诗篇，是呼召宇宙所有一切的受造物来称颂来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134跟135这两篇诗篇，因为事实上这两篇诗篇呢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看134篇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希伯来的文字本身，在诗篇134篇有非常优美的一个表达。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字叫做祝福，英文就是 bless。Okay， 那我们和合本在这里没有直接按这个原文的字来直接翻译，所以我们看到134篇一开始其实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当赞美耶和华，而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是你们当祝福耶和华 bless the Lord， 或者说 bless Yahweh 耶和华。 OK， 那是祝福这个字，但是最后第三节呢，愿耶和华从锡安祝福你们。所以在诗篇134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祝福这个字是一个主要的音符，祝福这个字是在诗篇134篇中一个主要的音符，在每一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每一节当中都发出这个声音，都有祝福这个声音发出。所以第一节是以祝福耶和华为开始，而第二节的最末了再一次重复祝福耶和华，一头一尾把整个第一节第二节囊括在里面，呼召来祝福耶和华。但是第三节我们看到呼应第一节第二节的祝福还有耶和华，但在第三节耶和华不是受词，耶和华是主词，所以是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Yahweh bless you、okay、第一节第二节呼召 bless Yahweh， 但是呢第三节是反过来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原文这首诗歌里面有一个文字很美的一个文字的表达，或者说是一个祝福的循环。但是祝福这个字 bless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是具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字的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蒙称许或者蒙认可，是被称许或者是被认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可以应用在神身上，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第一节第二节呼召来祝福耶和华。但是这个字也可以应用在人身上，就是第三节我们看到的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人可以祝福神，神也可以祝福人。但是当人祝福神的时候，人乃是推崇神，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站在高的地方，好，我们来称许神，我们来认可神。当人祝福神的时候，人是推崇耶和华，所以人乃是在称颂，在赞美耶和华。所以说诗人呼召说当祝福耶和华，乃是呼召来赞美，来称颂耶和华。但是当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神祝福人的时候，乃是神赐给人他的恩惠，或者说神赐给人他良善的礼物。神祝福人是神把他的恩惠，把他良善的礼物赐给人。所以我们看到诗篇134篇第一节第二节呼召来祝福耶和华，也就是来赞美耶和华。第三节于是耶和华反过来祝福他的百姓，赐给他的百姓他自己的恩惠和他良善的礼物。因此我们就来看这一首诗篇。首先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诗人呼召来祝福或者说来赞美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诗人呼召什么人来赞美耶和华呢？他说耶和华的仆人，他呼召耶和华的仆人来赞美耶和华。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仆人可以是指以色列民，在以赛亚书40、41、44、48章你不断看见神称以色列是他的仆人，我的仆人以色列啊，或者我的仆人雅各啊。所以耶和华的仆人可以是指以色列人，但耶和华的仆人在旧约中也可以是指祭司。所以这里说呼召耶和华的仆人来赞美耶和华，可以是以色列百姓，也可以是祭司。但是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显明这里所呼召的乃是呼召祭司，因为接下来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个专门的表达。这个表达乃是指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祭司跟利未人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或者说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第八节他论到祭司利未人的职责，他说那时耶和华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站立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和合本把它分成四立，其实是 stand， 站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并且奉耶和华的名为百姓祝福。因此在这里诗人是来呼召祭司跟利未人来带领百姓来敬拜来赞美耶和华。因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旷野期间他们是来办理关于会幕的事情， 但是等到圣殿建造完成以后，他们不需要再扛抬这些会幕的各样的器具。大卫王就指派他们其他的工作，譬如说看守圣殿的、守门的等等，看守圣殿储藏室里面的各样的器皿等等。但是其中最主要的，祭司跟利未人乃是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耶和华，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里说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第九章，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来指派这些利未人和祭司的工作。在历代志上第九章第33节，这里说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他们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这个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在圣殿的服侍是日夜的侍奉，不是只是白天晚上就休息了，是日夜。当然大卫给他们排了班，排了一共有24班，所以他们是轮班来侍奉，在圣殿中昼夜来侍奉耶和华。而历代志上第23章第30节说，这些利未人他们每天早上要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每天晚上也要如此行。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说每日早晚都要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赞美、来敬拜耶和华。而他们是以歌唱，所以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大卫设立歌唱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诗班，以歌唱来赞美耶和华，唱赞美诗来赞美耶和华。但是在大卫来指派利未人的工作，也有许多的利未人使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耶和华。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以歌唱和弹奏乐器来赞美神，带领百姓来敬拜神。而且他们是早上晚上都要站立在耶和华面前来称谢、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里诗人他呼召在圣殿中任职的祭司和利未人来带领百姓称颂和赞美耶和华。而第二节又提到，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祭司跟利未人除了以音乐来带领百姓赞美神，同时他们也向圣所为百姓祷告，而通常他们的姿态是面向圣所，并且是举起他们的手来向神献上祷告。这是遵照所罗门王的命令，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他献殿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30节，他呼求耶和华说，如果耶和华的百姓来到这里向圣殿祷告，求耶和华垂听并且赦免。所以你如果记得但以理，这个大利乌王，他在大利乌王的朝廷中任职，他非常的忠心，但是其他的这些朝中的官员他们嫉妒他，想要陷害他，他们就要求王立一个规定，除了 大力乌王以外，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神或者任何的王来祷告。但是但以理知道这个消息，他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他的窗子是对着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向着神的殿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呼召祭司利未人，他们带领以色列神的百姓一起来赞美来称颂耶和华。于是第三节，当百姓在神的殿中，在祭司跟利未人的带领之下，他们向神献上赞美。于是祭司他就为百姓祝福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然后加上他创造天和地。祭司为以色列百姓祝福，这个是按照民数记第六章神的命令跟吩咐。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在民数记第六章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这样为以色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个字句就跟我们这里是一模一样的，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其实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 May Yahweh bless you， 愿耶和华祝福你，也就是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祭司要如此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神就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祭司和利未人带领百姓来赞美耶和华，而祭司也就奉耶和华的名为百姓来祝福。那这里加上一个从锡安，我们上次已经说了，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乃是圣殿的所在之处，所以锡安是神的居所。但是我们上次论到约柜，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和两个基路伯遮盖中间的空处，那是象征看不见的神的宝座。所以神是在锡安来统治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因此从愿耶和华从锡安祝福你们，因为神在那里治理他的百姓，而神君王的同在使他丰富的将一切的福分赐给他的百姓。所以这是祭司按照神的命令来祝福神的百姓，愿耶和华祝福他们，赐福给他们。这乃是这位大君王耶和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他丰富的来赐福给他百姓。但是诗人最后加上他创造天和地，所以这个次序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和本就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但是诗人首先是奉耶和华的名来为百姓祝福，然后他加上耶和华创造天和地，这是要表明无论神的百姓去哪里，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耶和华的赐福延伸到他们所有一切的生活。因为这位耶和华他创造天，他也创造地，所以他的百姓无论往哪里去，不管他们是在什么地方生活，神的赐福都可以丰富的赐下，在他们所有一切的生活中，神的赐福都可以临到他们。所以以色列立约的神耶和华乃是创造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因此他是宇宙的大君王。这是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像慕道友传福音，我们一直想用科学来证明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应当来宣告神的启示。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也就是说，人类怎么可能用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科学研究、人类考古学的发现反过来证明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只能用信心接受圣经所宣告的神的启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神既然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所以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他是一位君王来统治一切他所造的。所以这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宇宙的大君王，他的赐福是不可度量的，没有人可以去量量看神的赐福有多少，他的赐福是无限的，是不可度量的，而他的道路是不能够寻找得到的，没有人可以来做他的谋士，也没有人可以完全测知神的道路，他要如何来行事，他给他百姓的赐福是如何来赐福给他的百姓。但是肯定的是，不论他的百姓往哪里去，这一位创造的神，他的赐福延伸到他们一切所有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诗篇134篇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祭司也奉神的名来为他的百姓祝福。接下来诗篇135篇，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个文字比较不明显可以看出来，但是其实第一节哈，因为我们的和合本把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就是一跟二。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第一节跟诗篇113篇的第一节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月节他们所唱的这个赞美的诗集113到118篇的第一篇，在诗篇113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我们看到135也是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不同的用字，就是被诗篇135篇来引用，完全的跟诗篇113篇第一节是一样的。但是这第一节跟第二节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乃是重复诗篇134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呼召耶和华的仆人来赞美耶和华，呼召站在耶和华殿中的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诗篇135篇是继续诗篇134篇，诗人呼召祭司跟利未人来带领百姓敬拜耶和华。我们已经说，因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管理圣殿中的敬拜，所以他们带领所有聚集在圣殿的院中，这里说站在我们神殿的院中，百姓不能够进入圣殿，但是圣殿有圣殿的院外院，所以百姓站在圣殿的外院，祭司跟利未人就带领他们来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他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他的名字启示了他是谁。我们已经一再的重复，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向摩西启示 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从接下来的第五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对耶和华的赞美包括了述说耶和华在创造中大能的行动，以及耶和华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大能的行动。所以他们述说耶和华在创造跟救赎历史中大能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这位立约的神的奉献。这是他们被呼召来赞美耶和华。但是诗人接下来说明要赞美耶和华的理由，他说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呢？诗人提出第一个原因，因为耶和华是良善的。耶和华是良善的，乃是指耶和华向他立约的百姓所做出一切恩慈的行动。当然耶和华是良善的，他不仅是向他立约的百姓做出恩慈的行动，其实自从造天地以来，即使我们人类是悖逆的，耶和华仍然向我们这些只配得他的愤怒跟审判的罪人显出他的恩慈，他的恩惠。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对那些要拜他和拜巴拿巴的这些路斯德的这些百姓，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拜我们，你们应该拜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因为他常施恩惠，赐下雨水和丰年。所以换句话说，神按时候赐日头，按时候降下雨水，赐下丰年，这都是神向人类所有全人类显出他的恩惠，他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当神的百姓赞美立约的神，特别他们说称神是良善的，特别是指向这一位跟他们立约的神向他们所做一切恩慈的行动。但是然后诗人提出第二个要赞美耶和华的理由，第二个理由说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要称颂耶和华。原因或者说理由是因为这是美好的。美好的这个字也可以具有愉快的、可喜的这样的意思，英文就是 pleasant。 因为这是美好的，可以是指神的名是美好的，因为说要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美好的，这是可喜的，可以是神的名是美好的，是可喜的。但是这是美好的也可以是指歌颂或赞美的行动是美好的，是可喜的，是愉快的。所以一方面对于经历神立约的爱的百姓而言，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可喜。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我们用英文翻译就是 I am。 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但是首先我是启示了神他是自由的，自我存在的 I am。他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外在的因素使他存在，他是自我存在。但是 I am 也启示他是永恒的，所以在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自有拥有。但是其实 I am 这个名字对于立约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当然启示这一位创造的神的本性，或者说他的属性，他是自有拥有。 但是更是向他的百姓启示，无论他们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做他们的神，耶和华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保护，一切的引导，一切的供应，一切的拯救等等。所以我们当然这个 I am 也包含耶和华的信实，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也包含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拥有绝对的全能等等。所以呢，当神立约的百姓经历神立约的爱，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就照他的名字所启示的，他是与他立约的百姓同在，来引导他们，来教导他们，来供应他们，来拯救他们。所以当他们经历这位立约的神立约的爱，对这些经历了神立约的爱的百姓而言，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是美好的，是可喜的。但同时神立约的百姓来歌颂赞美这位立约的神，也是极其美好和愉快可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赞美耶和华的理由。但是还有第三个理由，他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做自己的产业。我们和本翻成自己的子民，直接翻译是做自己的产业，而且不单是自己的产业，原文是宝贵的产业。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做自己宝贵的产业，这是第三个要赞美耶和华的原因，因为耶和华拣选以色列做他自己宝贵的产业。这个字句其实是回顾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百姓，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产业。啊，这里我们和本也是翻成子民，所以这个表达其实是回顾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神从地上的万族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神宝贵的产业，也就是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而这个宝贵的产业是跟神跟他们立约作王统治他们，而反过来他们是以圣洁来侍奉神。所以这个耶和华作王统治以色列，以色列以圣洁来侍奉耶和华，这样的概念跟他们成为神宝贵的产业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反映出埃及记十九章，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带领他们到西乃山，神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神说，如今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家。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是神在万民当中所拣选，并且以大能把他们从为奴的身份拯救出来，使他们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而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就成为神宝贵的产业。神是他们的君王， 来治理他们，他们则是以圣洁来服侍他们立约的神。所以这个是他们应当来赞美耶和华的原因，因为在万民当中，耶和华只是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跟他们立约，神做他们的君王，统治他们，他们以圣洁来服侍这位大君王。但是当诗人呼召祭司利未人带领所有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并且说明赞美的理由有三个赞理由，他们应当赞美耶和华。接下来诗人就进一步赞美耶和华，他是创造者的伟大。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诗人赞美耶和华，他是伟大的创造者。但是这个赞美是以个人的信心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这个承认这个赞美神的伟大，在这里是用个人的信心的语言来表达。所以诗人说我知道，和合本加了一个原来，其实就是我知道 I know。 他用这种个人的信心的语言，其实乃是表达所有神百姓的信心，我知道。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在圣经里面知道这个字绝对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了解，知道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上次说过，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来描述夫妻同房这样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认识这个字。所以诗人或者神的百姓，他们赞美神是伟大的创造者，这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知识性的，他们知道神是创造者，他们是有一个实际的体验，实际的经历，认识知道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极其的伟大。所以诗人接下来首先承认耶和华的伟大，他说耶和华是伟大的，耶和华是伟大的，乃是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并且他统管他一切的创造，所有他所创造的东西，在宇宙中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所造的，都属于他，他也作王来治理这一切的创造。所以耶和华是伟大的，这是诗人首先他做的承认。但是接下来他加上我们的主超乎所有的神之上， All gods， 对，所有的神，所以我们和本翻成万神。我们的主这位耶和华宇宙的主宰，他是超乎所有的神之上。这就让我们想起摩西的岳父也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认，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到旷野去找摩西，把他的妻子跟儿子，把摩西的妻子跟儿子带去给摩西。摩西迎接他的岳父，把他岳父带到这个帐篷里。摩西第八节，他把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他的岳父叶特罗因为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也就是说因为耶和华向以色列所显出这一切恩慈的行动，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的岳父就欢喜。于是他的岳父赞美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你们脱离埃及人跟法老的手，把这个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在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情上得知一样的，我知道了， 我晓得了，我认识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是伟大的，他超乎所有的万神之上。但是这个所有的神 All God 或者说万神，并不是认为这些神是存在的，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些所谓的神乃是人类虚拟出来的，或者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他超乎所有的神之上。但是接下来就提出耶和华为什么是伟大的证明。耶和华是伟大的，什么证明他是伟大的呢？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说，耶和华他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乃是说耶和华在这些领域当中，天上地上海中跟所有的深处这些领域当中，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直接希伯来文翻译 What he likes, whatever he likes, he will do, 他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 OK, 好，那我们先看这里强调耶和华绝对的全能所统治的范围，他统治全宇宙，包括天上地上海中还有一切的深处。耶和华不像异教徒所拜的神，异教徒所拜的神是被限制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如果我们到庙里去看，这些菩萨是在庙里面，限制在这个庙，或者说在我们中国人拜土地公，我们就说他是在这个领域，他可以是他所统管的。所以异教徒所拜的神是被限制在一个特别的范围，但耶和华不是如此。由于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是在所有他所造的一切的领域中，这里就列出天上地上海中还有地的深处，地的深处就是指地底下，所有这些神所造的领域中，他在这一切之上执行他全能的统治。所以耶和华他在宇宙中有绝对的全能，他的权柄是无限的，所以诗人说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一方面确实强调他有绝对的全能，他可以随他所喜欢的来行做万事，但是这句话也是要强调耶和华的权柄是无限的，他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许可，他也不需要咨询任何人，他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有无限的权柄。但是我们不要误会，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知道这叫做随从肉体的私欲。我们人是很急，我们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乃是按我们自己的私意来做一切的事情，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做。但是这里描述神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他喜欢什么乃是指耶和华他看见什么是对于他可喜悦的旨意是好的，是良善的。耶和华喜欢什么，意思是耶和华他看见什么是对于他可喜悦的旨意 是美好的，是良善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完全的，和合本翻成成全。 His will, 神的旨意 is good, 是良善的， is perfect, 是完全的，并且 is pleasing, 是可喜悦的。这可喜悦的是神自己所喜悦的。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完全的，是可喜悦的。所以神喜欢做什么，乃是他看见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事情对于他可喜悦的旨意是好的。换句话说，神喜欢什么，乃是完全符合神的属性和品格。神不会做不符合他属性跟品格的任何的事情。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喜欢的，他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一方面他有绝对的全能，他不需要咨询任何人，他也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并且他这个全能是无限的。但另外同时他也看见什么对于他可喜悦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好的，他就做。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他自己的属性和他的品格。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骄傲，有些慕道友就会挑战说，神可不可以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不是神会做的事情，这完全不是神。所以神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是强调神绝对的全能，并且这个全能是无限的，而不是说是神是无所不能。但是神的无所不能是不背乎他自己的属性和品格，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合乎他自己良善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不但神这个绝对的全能统治全宇宙，证明耶和华是伟大的，同时诗人在提出第二个证明，他说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照电随雨而散，从府库中带出风来。这是论到神的护理，统管自然界。护理的意思是神他仍然，他创造这个宇宙之后，他仍然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宇宙，并且以他的大能来掌管这一切，托住这一切，来赐福给他所造的万有。所以这里就是论到耶和华护理的统管自然界。为什么诗人特别提出这个风跟雨呢？因为迦南人相信他们所拜的巴利是掌管风雨的神，但是诗人却指出一切自然界的力量，包括风雨冰雹雪露水，这一切自然界的力量乃是耶和华所掌管的。耶和华他拥有的全能直到地极，所有这一切自然界都是他所掌管。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起来，耶稣平静风浪，加利利海起了大风风暴，门徒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门徒看到这个大风暴，水进入船，船几乎要沉了，他们就大声喊叫，主啊，我们要丧命了。耶稣醒过来，他就斥责风和海，于是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耶和华掌管这一切自然界的力量，不是巴力掌管风雨。但是这一节这一句话其实也是直接引用耶利米书第十章耶利米先知 对于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所做的一个描述。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耶利米先知说，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十三节，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所以这在这里诗人直接引用耶利米书 十章十三节来描述神护理的统管自然界。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他们是依靠神按时候赐下秋雨和春雨，来使他们的农作物可以得到充分的雨水，可以生长繁茂。所以在生命记第十一章，摩西说，以前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用水车，你们是踩水车，靠尼罗河的水，然后建很多的水道，然后引水灌溉。但是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地，你们不可能再像埃及那样子引水灌溉，你们是要倚靠耶和华按时候赐下秋雨和春雨，这样子你们可以得到充分的雨水，使植物可以生长繁茂。所以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称颂神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所以这是诗人说耶和华是伟大的提出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证明，因为耶和华他护理的统管这一切自然界，赐福给我们所有他的百姓，可以能够在旧约的百姓来说，他们可以有丰富的农作物的收成。但是不仅是赞美神这位创造者的伟大，接下来诗人就赞美神在救赎历史当中他所做出的行动，这个行动是神为他百姓所做出的行动。诗人不但强调神他的全能在自然界中显露出来，现在他强调神的全能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显露出来。所以他特别举出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以色列。所以第八节说，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地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的身上。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很清楚的记载神他在埃及地，在法老和法老一切的臣仆面前一再的施行神迹奇事，也就是神降灾在他们当中。神降灾在他们当中，一方面是向埃及法老和他的臣仆施行审判，同时也是向埃及的偶像施行审判。但是这里诗人特别提到神所降的灾的最高潮，也就是第十灾，那就是击杀埃及全地的人和头生的人和牲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逾越节。神在埃及全地击杀所有头生的人跟牲畜，但是却 拯救他的百姓，借着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个灭命的使者就越过他们。所以为什么叫逾越节？所以呢，以神击杀埃及一切头生的人跟牲畜，这个灾来达到最高潮，终于使法老王和他的臣仆降服下来，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是在救赎历史中神为他百姓所行的一个拯救的工作，最大的一个拯救的工作。但是接下来就列出第二个，那就是神他亲自征服迦南地以东跟迦南地这些众王，许多的君王。迦南地是他们是一种城市的国度，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那么这个城当中的就有许多的王，这个城就有他自己的王。神征服迦南地所有的王，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为产业，这是记载在民数记还有约书亚记，在这些历史书卷里面就记载了神如何为他的百姓征战。耶和华这位大能的战士，是他为他的百姓征战，征服所有这些迦南王，无论是约旦河东或者约旦河西的迦南王，神征服他们，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为业。这些事件都彰显耶和华在历史中绝对的全能，特别是这些迦南地的王，我们知道他们也是有全能的。那特别是法老王，法老王也是有全能的，但是呢，神一一的征服他们，所以就彰显了耶和华在历史中绝对的全能。他在埃及法老王和王的臣仆身上，也在迦南列王的身上，他都拥有绝对的全能。所以他用他的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来为他的百姓征战，并且以他绝对的全能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这些地本来是迦南王所拥有的，但是神绝对的全能就把迦南王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作为产业。所以这是证明耶和华是伟大的，以耶和华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行动，为他百姓所做出的行动，来彰显耶和华在历史中不但在自然界中有绝对的全能，耶和华在历史中也有绝对的全能。但是接下来诗人说，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当诗人叙述神在宇宙中，在自然界中，在历史中绝对的全能，然后诗人就提到神的名。事实上神他在埃及跟迦南地所做的一切，以及贯穿以色列救赎的历史，耶和华伟大的全能继续不断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被彰显出来。所以借着这些在宇宙中和救赎历史中耶和华所彰显的他伟大的全能，他就为他自己建立了名，也为他自己建立了纪念。我们和合本第二个还翻成你可纪念的名，是没有名那个字的 Your Remembrance。他就为自己建立了名，也为自己建立了纪念。也就是说，整个贯穿救赎历史，神在历史中彰显他的全能，以及神在他的创造中彰显他的全能， 他为自己建立了名，或者建立了名声，他也为自己建立了纪念。所以这个名是指耶和华的名声，或者说是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神曾经向摩西启示他这个立约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然而在以色列救赎的历史中，神继续不断地增加他的行动和作为，就使得他更多地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因此对神的百姓来说，他的名字的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就继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永远。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启示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在整个以色列救赎的历史过程中，耶和华继续不断增加他拯救的行动，他大能的行动和他大能的作为。所以他在这个历史中更多的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以至于对神的百姓来说，神的名的意义就继续不断的增加，他们继续不断的明白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的意义，直到永远。而纪念是指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名声他们所做出的回应。他们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以欢庆和宣讲来对神的名声，神为自己所建立的名来做出回应，所以这就叫是纪念。对于神为自己的名，他为自己所建立的名，对于神的名声，以色列他们以欢庆和宣讲来做出回应，这就是所谓的纪念。他们欢庆并且宣讲，在救赎历史中神为他自己所建立的名声，并且直到万代，一代又一代，每一代都不断地来欢庆跟宣讲神在救赎历史中他为自己所建立的名声。所以因为百姓对于神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对将来也就有一个适当的观点。他们说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这个和合本翻成后悔，他大概是就是把我们等等会说到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六节，但是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向他们显出他的怜悯。所以由于他们对神这样的信心，由于神在他们救赎历史中为自己建立的名声，使他们对于神的名的意义的了解不断继续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对神存着信心，这个信心就使他们对于将来也拥有一个适当的观点。神曾经应许要为他的百姓伸冤，这是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神告诉摩西，他知道这些百姓将来会背逆他，会背弃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要摩西写一首诗歌来指控他们。但是在这个诗歌里面，神也宣告神的应许。那这个神的应许是当神以外邦人来刑罚他的百姓的时候，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临到。换句话说，神要按他们的悖逆来刑罚他们，但是这些列邦的君王作为神手中管教的杖来刑罚神的百姓，这些人却作恶过甚，也就是说超过神使用他们做管教的杖的目的。所以呢，耶和华三十六节看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都没有剩下一个人，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神既然应许，他要为他的百姓，向他们的仇敌来伸冤，这是神向他的仆人，也就是向他的百姓显出神的怜悯。所以因为耶和华曾经在历史中向他百姓启示了他绝对的全能，使他百姓得以认识他，所以他们对神的信心使他们展望将来的时候，他们对将来也有一个适当的观点，他们知道神必定要为他们伸冤，必定要向他们的仇敌来施行报复。而神为他们伸冤，他们知道乃是神向他们所施的怜悯，因为神看见他们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人都没有剩下一人，所以神就做出行动来按着他立约的应许为他们伸冤和报应。换句话说，耶和华在以色列救赎历史当中彰显他绝对的全能，不但建立他百姓对他的信心，也使他们本着这样的信心，他们对将来也有一个适当的观点，他们可以继续来信靠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接下来诗人就论到外邦的偶像，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段经文其实是类似诗篇115篇第四节到第八节，在字句上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诗篇115篇和135篇对于偶像的描述其实是类似以赛亚书44章、46章、耶利米书第10章、哈巴谷书第2章等等这些先知书对偶像的描述。先知书描述偶像就是人手所造的，并且人用钉子把偶像钉牢了，偶像不能动，也不能说，也不能看，也不能听等等，但耶和华却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这里对偶像的描述不但是重复诗篇115篇，并且也类似先知书先知们对偶像的描述。耶和华乃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创造的全能，但偶像呢？偶像是人类所造的，你可以说是人类所创造的，而且是用地上的物质来做成的，金银，地上的物质或者木头，以赛亚书44章说他们用木头来造偶像，一半的木头当柴烧，一半的木头就做成一个偶像。所以耶和华有创造的全能，偶像却是人手所造的，并且是用地上的物质所造的，所以这个偶像是全然没有能力的，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偶像是全然无能的，因为他们是人手所造的，也就分享人类的有限，所以偶像的能力是有限的。诗人以这样子对偶像的描述来和以色列的神所拥有的荣耀的至高无上的全能来形成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就更增加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卓越。所以最后诗人再一次呼召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家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呼召来赞美神跟第一节到第四节呼召来赞美神是相称的，再一次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而且这里诗人是使用诗篇115篇和诗篇118篇的语言，在诗篇115篇9到11节118篇的第2到第4节也是呼召以色列，呼召亚伦家，呼召敬畏耶和华的人来称颂耶和华，或者说呼召他们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那这里呢就多加了利未家，加上也呼召利未家也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对于神在创造中以及在救赎历史中的行动所拥有的这个肯定，神的百姓对于神在创造中跟救赎历史中的行动的肯定，以及他们信服神必定会为他仆人的缘故，也就是说为他百姓的缘故，会在历史中继续不断地做出行动，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来为他们伸冤，来拯救他们。所以百姓基于这样子对神的信心，他们就再一次被呼召来向神发出对神的赞美。我想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赞美神是我们最弱最弱的一环。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今天就好像出埃及记19章第5节，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祭司，而彼得前书第2章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祭司的职任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当然所以彼得前书说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我们知道祭司不仅是一个中保的职任，祭司也是要献祭。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王在旧约时代祭司必须继续不断地为百姓献上各种的赎罪祭赎愆祭来为百姓赎罪，只是如今神的儿子他进入天上的圣所，只是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担任祭司的职任，我们不需要再献像旧约祭司这种牺牲牲畜的祭物。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美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这是一个祭，当然另外一个祭就是要眷顾贫穷，行善捐书，也就是说周济贫穷。这是我们如今以这样的行为作为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都应当经常的把赞美作为祭物献给神。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最弱的就是赞美，无论是在教会的祷告会、查经班的祷告会，我们前面都有一段我们希望学习怎么样来赞美，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来赞美神，当然也包含对神的感谢。我们比较容易感谢，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他。但是赞美神就像诗人一样，是因神是怎样的一位，是就神自己本身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作能、他的作为、他绝对的全能等等。我们就这个单单因着神是谁，他一切的作为，我们来献上对他的颂赞。 但是我们很快马上就是进入祈求，我们真是不太会赞美。那诗篇是很好的，让我们学习赞美神。但是其实我们要明白，赞美不是只是用嘴巴说。也许你可以把诗篇都背下来，然后你天天背一篇诗篇来献上你对神的赞美。但是我们可以只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这是以赛亚先书先知所责备当时的百姓。赞美神是从我们心里面的经历，我们从心里面有属灵的明白，并且在生活中我们确实经历神的全能，在自然界也是在历史当中。所以我们是不得不，或者说这是我们心中流露涌出来的赞美，对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以及救赎者，我们所发出的从心里面，也是从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不但有这样的真理的知识，我们也经历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我们就来赞美。我自己其实很多年我就求，我说主啊，我不会赞美你，我求你帮助我来赞美你。我觉得神很信实，他是垂听也回答我的祷告。这些年自己对神是怎样的一位，譬如说神是良善的，真的是从里面认识他的良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说了他喜欢乃是他看什么对于他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是好的他就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生活里面遭遇很多事情，挫折、疾病，或者攻击、毁谤，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灾害，这位神是良善的，他掌管这事情，不是偶然临到我们身上，不是他失控，他在掌控。那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他看这些事情对于他美好的旨意、良善的旨意是好的，他美好的旨意是要赐福给我们。耶利米书29章，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福的意念。但是我们不要把赐福通通解释为地上物质的，真正的福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神，我们如果这样来认识他，我们真的可以赞美，我们真的可以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来赞美。甚至我自己在神学院读书，我第一次牧师在读化工博士学位的 那时候最后一年，我是在牧底神学院，我去修了一年的课。我自己在一个罪的试探中挣扎得很苦，我觉得我胜不过这个试探。后来我去跟我的老师，一个新院的老师啊，我上了他一些课，真的是帮助我把神的话打开，让我能够真的是认识明白神的真理。我就去跟他分享我这样的挣扎怎么样可以胜过。他给我的劝勉，他用雅各书4章7节，他说你们务要顺服神，抵挡撒旦，他就必逃跑。然后他说务要顺服神，抵挡撒旦，他说他自己实际的做法就是赞美神。这个赞美我已经说了，你不能有口无心。如果你的赞美只是巴拉巴拉说一些，其实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跟我说，师母我已经顺服了，师母我有赞美他，我也在感谢他，可是我为什么我 还是挣扎，还是胜不过。问题是有口无心。如果真正的降服，勿要顺服神抵挡魔鬼，真正的顺服，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你的赞美就要叫撒旦逃跑。因为撒旦最痛恨我们赞美神，因为他要取代神，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扮演神的角色。我真的很感恩，我现在真的是，那是多少年前？1983年，到现在2018年了，我才真的进入这样子的一种，我真的是知道，不但赞美是我来回应神他的启示，我也知道这是最有力的，可以胜过撒旦和试探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OK， 真的就是来赞美他。所以盼望我们都来学习怎么样来赞美。至少这一篇诗篇让我们看到神他创造的行动和他在救赎历史中的行动，对我们现在的新约的百姓来说，耶稣神的儿子已经被父差到这世上来，他带来关于神最高最完全最卓越的启示，他把看不见的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不但如此，他也完成了救赎。我们应该更加比旧约的百姓更能够赞美，有更多的赞美。但是我们今天很少听到那种真正出于信心，真正出于对神的认识和经历而发出对神的赞美。这位神是良善的，他是有全能的神，所以保罗说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事情本身是中性的，事情自己不会互相效力，乃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因为神掌管万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真正的益处是属灵的，是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成长坚固到任何东西都夺不去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拯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是也因着信，我们必须持守我们这个信心。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人生的旅程，信心之旅当中，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使我们最终在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可以得到神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我们身体也要得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永远脱离罪，永远脱离死亡，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我们是不是应当来赞美？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以我们的祷告来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了这篇诗篇，我们的心被激动，我们要来赞美你。但是其实我自己很多年以前，不是我不会说赞美的话，但是我觉得我的里面是枯竭的，也就是说我对神的认识，那种属灵的认识，以及我在生活里经验当中带给我对神更深的认识。就像我们说的，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了耶和华这个名的意义，但是在贯穿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继续不断做出的行动和作为， 就使他们对神的意义更丰富的来认识，更深的来明白。所以我们也愿意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在对神的认识上来成长，所以我们就口中跟心中真的是里外一致的，我们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